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二，加里肋亚事工的开始。马窦福音四章十二节至十章四十二节。在马窦福音第二大单元里，马窦圣使叙述了耶稣开始在加里肋亚的宣讲事工。耶稣公开宣布他的使命以后，他召叫了第一批门徒，并开始宣讲，以及治愈多人的疾病。接着他开始做山中圣训的权威教导，其后是一系列的医治疾病的故事，并派遣门徒从事宣讲事工。一，天国临近了，宣告天主的国临近了。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里肋亚去了，后又离开拿撒勒，来住在海边的格法翁，即住在泽布隆和纳斐塔里境内。这应验了伊赛伊亚先知所说的，泽布隆地与纳斐塔里地通海大陆，约旦河东外邦人的加里肋亚。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在此，马窦圣使采用马尔谷福音的资料来源，把耶稣公开宣讲的事工与若翰洗者被捕事件连在一起叙述。不过马窦做了更为全面的解释，他还记述了若翰洗者死于黑洛德安提帕的手中。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耶稣是因为若翰洗者被监禁才前去加里肋亚？也许耶稣打算继续从事若翰洗者未完成的使命。若然，这里又为什么要说耶稣退避到加里肋亚去了？这样的说法与耶稣来加里肋亚是为从事公开宣讲事工的说法相冲突。或许马窦圣使是在暗示耶稣在那里的宣讲面临着危险。耶稣没有选择定居拿撒勒，反而以格法翁加里肋亚海西北端的这个渔港城镇做活动的中心基地。这是因为这渔港坐落在通海大陆的重要贸易通道上，这可保证耶稣在此的宣讲会比在拿撒勒小村子有更多的听众。何况耶稣在家乡还曾遭到拒绝。可是从马窦圣使编写福音的角度来说，耶稣迁往格法翁更重要的理由却是为了应验旧约经书中的说法。马窦借着伊撒伊亚先知的神论宣布耶稣的到来是一道浩光，就算是生活在死亡阴影下的人都开始有了希望。这道神谕原先是向主前732年亚述人入侵以色列以后已经成为外邦人土地的加里肋亚讲的。马窦圣使引用这段神谕是要提醒读者，格法翁曾被分配给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的泽布隆和纳斐塔里两支派，是以色列子民的居住之地，如今却成了外邦人的加里肋亚。是的，马窦圣使笔下的耶稣强调他一开始的宣讲对象确实只是以色列子民。不过在这里，马窦圣使犹如曾经说过的闲事故事一样，再次以外邦人的加里肋亚的表达方式预示了耶稣的使命终究要扩展至外邦万民。耶稣公开宣讲，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这和若翰洗者的宣讲遥相呼应。天国的意义请参见上述马窦福音三章二节中的诠释，临近了这词语意字希腊字，意义含糊不清，可能是指已经来到了，也可能是指快要接近了的意思。马窦表示 随着耶稣的到来，天主的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有一个新的气象，不过尚未满全。从那时起的表达方式，表明故事即将有一个重要的转折。马窦圣使在16章21节也用了从那时起这短语做转折，说明此后的新焦点将开始置于耶稣将在耶路撒冷的受难上。召收首批门徒。耶稣沿加利利亚海行走时，看见了两个兄弟，称为伯都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他就对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立刻舍下网跟随了他。他从那里再往前行，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在船上同自己的父亲宰伯德修理他们的网，就召叫了他们。他们也立刻舍下渔船和自己的父亲跟随了他。在耶稣召叫第一批跟随者的叙述中，马窦圣使介绍了门徒的主要特征，以帮助读者反省自己如何回应了耶稣的召叫。首先是耶稣主动对门徒发出召叫的邀请，这点与犹太拉比平常收门徒的方式不同。平常在犹太传统中，是想要拜师学习的人自己去寻找希望追随的拉比，耶稣的这些门徒则由他亲自来邀请。马窦圣使指说，当耶稣在海边遇到他们时，他们正在忙于他们的日常工作，向大海撒网和捕网，并没有像《宗徒大事录》的作者一样形容伯多禄和若望是没有读过书的平常人。《宗徒大事录》这样形容很有问题，其实这些渔夫都是很精明的生意人，他们雇有佣工，而且在贸易发达的征税区域中置有产业。腓力伯和安德烈一家原本来是来自黑洛德腓力伯统治区域中的贝特赛达，他们之所以会搬到格法翁来，可能是为了节税等方面的利益。耶稣的邀请对于门徒们来说是一项积极主动的使命，当耶稣的门徒不仅仅要在理性上认同他，而且还要在行动上无条件地跟随他，成为捕人的渔夫。这里特别指出，所有这些最早的门徒们对耶稣的召叫都立即做出了完全及立即的回应。门徒的身份需要他们在生活上做彻底的改变，这象征他们必须离开他们的渔网、渔船和父老。在故事的描述中，门徒们事先并没有和耶稣相遇的心理准备，但是耶稣的为人和他所带来的喜讯是如此的令人信服，以至于伯多禄、安德烈、雅各伯和若望立即放下一切，毫不犹豫地跟随了耶稣。一开始就有两对兄弟被召叫，圣使利用这个事实强调，耶稣是以团体的形式来召叫门徒的。从傅少年的故事中可看到，这召叫可以被拒绝。以税吏马窦的召叫为例，耶稣的跟随者中包括被一般人看不起、不屑于往来的人。另有一些人，马窦圣使虽没有描写他们被召叫的故事，显然他们也都成了耶稣的门徒，包括那些从加里利亚就跟随耶稣为服侍他的女门徒们。在他们中有玛利亚、马达肋娜、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与宰伯德儿子的母亲。马窦福音中的另一个晚来的门徒是阿里马特亚的若瑟，圣使也把他看成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名声的传播。耶稣走遍了全加里利亚，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种疾病、各种灾殃，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叙利亚，人就把一切有病的、受各种疾病痛苦煎熬的、附魔的、癫痫的、瘫痪的都给他送来，他都治好了他们。于是有许多群众从加里利亚、石城区、耶路撒冷、 犹太和约旦河东岸来跟随了他。在总结的这段经文中，圣使描述了耶稣在他的事工上颇为成功，包括了教导、宣讲、治愈，这些成就形成了一座桥梁，在初期的宣讲及组成早期的门徒团体，而跨越到进一层深入的教导，外加更多的治愈，更迈前一步。派遣门徒负起传教的事工，若望福音是把耶稣的活动交叉安排在加里肋亚和耶路撒冷来来回回之间，但对观福音并非如此安排。对观福音中，耶稣首先是以加里肋亚为中心从事宣讲事工，耶稣只上到耶路撒冷一次，也就是在耶稣公开宣讲的末期。这段耶稣受难之旅是从马窦福音19章1节开始叙述的。马窦圣使强调，耶稣的使命主要是以以色列人为主，其特征是耶稣在犹太人的会堂中施教。他们的会堂反映出马窦圣使写作时以犹太基督徒为主的团体和尚未选择跟随耶稣的犹太人之间有着紧张的局势。马窦圣使在这里把他写作时期基督徒的活动区域或福音最先流传到的区域标示了出来。叙利亚这个名字可能是指罗马的一个行省，它包括巴勒斯坦以及25节中列出的地区十城区，位于加里利亚海之南，大部分于约旦河东岸。此区内希腊文化昌盛，并被视为属外邦人的地区。圣使提及群众来自这几个地区，暗示耶稣的群众中混合着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一大群人是耶稣山中圣训时的听众。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